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讲到的，就是讲到了惭愧篇这边已经圆满了啊、哦、那再来要讲的是我把电脑调一下啊、哦、我们上个礼拜呢刚刚好把那个第五章的清净善知识圆满。那因为我们的时间呢前些课程的制定是八周，所以呢这个阿含这个解脱道次第呢相关的如果说照章节来讲，因为通论它是最详尽的，把后面的名相还有说后面也讲的相关的解行相应的方法，在通论里头已经有个某一个程度的一个介绍了。所以我们从讲到第五第六章之后呢今天讲到了这个第六章开始一两章，我就先把它引论到后面的修行的方法，从十八章以后到三十几章这方面的一个论述。所以呢待会我们把前面的相关的章节做个圆满之后，就会这个从十八章开始来讲述相关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啊、哦、是一个实修实行的方式啊、哦、那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是把这个第五章的清净善知识那已经做了一个说明跟做个解读。那相关的里头的一些名相呢我们从这个舍学分这边也已经严肃过了啊、哦、现在我们要进入的是第六章，就是乐见圣贤培养恭敬心柔软心。那么整个呢目前呢这个整个培养恭敬心跟柔软心呢是乐见圣贤见贤失起啊、哦、所以这个见贤失起呢有为则亦若是，所以学习的方向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所以在儒家思想里头有说顺何人也宜何人也，有为则什么亦若是。所以在儒家思想里头顺这个一个有德行然后学养方面具足的人称为圣人。那么在庄子老庄学说里头呢，一个出类拔萃然后德行还有修辞方面哦达到这个贤圣之境的称为智人。那么在佛教的境界里头呢，最高的究竟圆满者是什么？觉者，也就是觉悟者啊、哦、那当然在佛教境界里头有分僧云圣菩萨圣的这个区分啊、哦、啊如果说单单从那个受圣解脱来讲的话，但是四果阿罗汉啊、哦、是他的这个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圆满啊、哦、一个圆满。好，那我们在首先呢我把这个引用的资料是杂阿含的1125经啊、哦、我先把它就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哦、然后把它的经义还有说本经的要义啊、哦、那里头的相关的名相那所代表的这个意涵在哪里，跟大家做一个深入浅出的一个说明跟解析。首先呢我们要看的它是说像考虑看的是怎么样的，他说阿难莫作是矣，拜犯行则是善知识善半党善二知识二半党，所以则何存疑满尽犯行清白为善知识善半党非二知识二半党，所以则何我曾为中诸众生作善知识，其诸众生有身故当知是诸正法，现法令吐一身有老病死忧悲恼苦者，离诸自然不待时节，现令脱恼苦见通达智觉正知，是者善知识善半党非二知识二半党。好，我们看整个演说，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主轴意识呢是跟前面的环环相扣，而且是什么再三的来点醒各位的这个行者跟佛门中人啊。那在里头他有一个主轴，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们人有一个三毒贪嗔痴，但是在应化世间像世尊应化世间有没有这个老病死的相呢？一样有。所以世尊年老的时候为什么风湿手苦啊，对不对？然后 在双这个受罗素经要入内盘之时呢，本身呢又什么就好像现在痢疾之苦，就是有泻肚子啊、拉肚子的这种整个的一个身体的病痛，所以视线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经历了人世间的整个无论是身心灵的一个变化。当然在一个生理的变化是会衰老的，是会衰老的，那心灵呢会不会随着寿延将近而迈入老态呢？有些凡夫俗子一样身心灵是同迈向这个枯竭之境的啊，像油尽灯枯一样。所以说我们在做身心灵的尤其心灵境界的提升淬炼的时候，别忘了时常为自己的心灯添加了一些灯油，所以很重要的，在我们修行的次第里头是没有退休的，没有休止的。所以我们后来承先启后的很重要一个环节，就是说不放逸不懈怠，要精进，这是非常必要的。那我们照他的里头讲说，因为这个经文是做段落性的取舍，所以它有前行，有长行的前行长行。那作为法师呢，是把它摘录一段，所以我们想说，莫作是以阿难啊，一样的意思，说阿难你可不要这么说。他说什么呢？后面就是说，来把这个阿难所说的话做个交代。所以我们研读还来探究这个。无论是张阿含就是阿含藏的时候呢，可以发现他的语法跟他整个的这个词句的应用，跟汉传佛教的经典他的文章架构的一个模式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他半梵行者，我们知道梵行修什么静行的人，清净行，清净行的行者。那么梵行呢很重要啊，我们一般讲梵恨，对不对？好，如果普通讲梵行，但是如果他严格来念的话是梵恨啊，是一种德恨的修持。那梵恨会牵涉到什么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梵恨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好，我们这边有说善知识，我们上次有提过啊，因为同学有一些刚好上个礼拜有事情没来得去参与啊。那我这边的善知识就是什么可以为什么这边有他解释啊，就是这个可以什么导我一善者，那义则以我为以我为义啊，对我帮助的，那可以什么引导我去这个善道所例行修行的啊，也就是说可以为我什么亦师亦友的人啊，都可以泛称之。所以你看这边二知识就是什么为人所知的二呢，或什么二师友啊，那么他跟我引导的都是什么不好的方向啊，不属于为典范的。那么二半党呢，我们说党呢是一个什么说文解字来讲说上黑嘛，对不对？好，所以朋党结党遗失胡情国党，是不是？所以这个党在整个字义上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智慧的结合，所以党呢为私利而结成的团体啊。当然我们这边很多的这个像民主政治很多的这个就是结成什么党啊什么党啊，当然另当别问，那是政党的党的另一种诠释啊。如果在中国的这个对于党的看法呢，都是比较偏向于为私利而结成的团体。所以在古代的在中国历代里头古代里头有个党锢之后啊，党锢之祸啊，大家如果想知道一下啊，可以查一下啊，党锢之后。好，那我们现在要讲的说，梵克呢，他基本上呢是一个什么清净修行，清净修行。那梵克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会怎么样呢？梵克，我来看一下啊。我把这个这边的查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修梵恨的人呢，基本上他对这个男女的情欲呢 男女的情欲几乎到一个啊没有去男女情欲的这种相关作为了。所以修犯恨的人呢，是亲犯者就亲近之意，那犯恨呢，这边就断欲之法为患犯恨。犯恨我们说爱不重不堕娑婆，然后呢爱有爱执之相，然后爱呢在男女之中呢有他的情欲跟淫欲，然后还有一种是正欲。好，夫妻配偶如果说为了传宗接代啊所行之事，好，正义言之啊。但是修犯恨的人就是要把淫欲之行为呢给他断除掉了啊，清净修行。那么在那个啊大慈度论里头说，断欲一天皆名为犯天，说犯皆摄色界。以是故断淫行法名为犯行啊。那么离欲亦名犯啊，离欲亦名犯。好，所以这边讲的更清楚的造业，就是说犯行清净无以行也啊，就是没有男女的淫欲。我们在先前的例子里头曾经说过，说圣人四果地里头是阿罗汉，那三果地呢是阿那含。那一般要断男女的淫欲的话，最少要到阿那含的果位哦，三果圣人哦，简单不简单？不容易啊，不容易哦。所以修犯恨的人哦，应该是我们要非常的什么？哇，很敬重他哦，对不对？你看要把他整个断绝掉，然后又不起恋心，然后又不为外淫所惑。现在社会是一个什么？除了物欲横流之外，也是一个什么声色这个犬马追逐的年代哦。你看的这个，无论是报章媒体，或者说电视媒体、传播媒体，哦，对不对？莺莺燕燕、声色犬马，对不对？哦，歌舞升华的事情太多了。那你说，而且 Internet 网际网络这么的发达，是不是？所以现在修行比这古代的那种比较单纯的环境相形之下呢，是困难得多，困难得多哈、哦。所以你看，而且现在媒体炒作之下，可以把一些这个水情色的新闻呢、啊，炒翻了天，而且呢，好像烽火连天，无有止处啊啊、哦哦！这个半个月来都是如此哦。所以我想说，这是大家可能，所以这个达摩祖师的闭关法门，他说：习诸外缘。内心无忖，心如墙壁可入道啊！这句话虽然说非常扼要、言简意赅，但是仿佛现在的社会这么一个多元化、纷乱的社会，要修到这个次第，单单习诸外缘就什么不容易了、哦、不容易。好，那么现在回到本文里头来啊、哦。好，所以说犯行则是一个什么修清净这个行为啊，修清净的相关的一个修为的人，那么。一半他也是什么啊，一个好的良师益友，是么好的同侪，然后呢他不是坏的啊，不是狐群狗党，也不是什么酒肉朋友哦、啊、如果用现在口味来讲的话啊，那你说不要说这个话，那是为什么呢？第一个佛陀就解释咯，他说啊，第一个存依满尽，修犯恨要个什么，要修得到底。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就是说修得到什么到位，对不对？而且要修的什么到地，地道就是你要什么表里如一啊，而且不能什么有一种五十步跟百步的笑百步那种这个状态产生啊，就是说你真的要什么如理如实的啊，如内如外的，如理如法的，而且非常扎实的存依满尽。做得彻彻底底的，一丝不苟的，那把它圆满，犯恨清白呀、啊，对不对？好，我们说大归之下，一个好的意，有一点小的污点斑点，它终究是什么不圆满的。然后我举个例好了，像说现在修行，我们不是说在家居士、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基本上在家的居士。最起码要持几戒，五戒嘛，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有个小小的字哈，就是大家做个参考，五戒是不是要以什么回戒？ 杀盗淫妄酒，是不是？但是现在那个墨学曾经遇到说，在一个相关的这个皈依三宝这个法会里头，那法师好可爱，问这个台下的要这个皈依三宝者持戒者说，你要几戒？三戒、四戒、五戒，还在那边好像什么这个，我们讲说好像划酒钱一样划 parakin 是不是？哦，有个水就好像说，哎，你可以选择的。但是如果说你号称为居士之身，是不是应该最起码的一个持戒条件应该是五戒啊？所以你看，所以现在说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讲，如果说最起码我们说他是个居士，优婆塞、优婆夷的话，那可以说我用三戒来圆满他吗？跟这个一半的犯恨，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应该什么有一定的章法，所以佛陀就开始解释了，我常为众生做善之事，就说我常为这个众生呢，哦，这个淫淫众生，我时常什么来他们的什么引导的，像引导师一样。所以佛陀有一个另外一个佛号的称呼叫什么天人师，有观念吧，天人师啊，天人师。好，那众生呢，众生一定什么有生老病死吗？因为他有个色身在啊，那众生有什么有生过中有这个色身，有这个生老病死的状态下啊，然后呢佛陀会转法轮传是他的传授他的什么佛之本意正法，佛之正法，佛之教理啊，像教理行果的种种的一个要义。那这个正法呢，这个佛法呢，可以令大众生呢了脱生死，对不对？了脱生死啊，所以脱一生就是了脱生死，然后入解脱之境。那众生有什么苦恼呢？哈，这边就给他做个举例，说有老病死忧悲恼苦者。好，色身会有老化的现象，老不止生理的老，也有什么心理上的老，而且心理上的老更容易影响到身心灵方面。所以有一句话叫忧使人老，这个老呢，老化有些人是心理开始老化，有些人是外观开始老化的早。所以法突突，事茫茫，齿牙动摇，老之相也。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呢外表年龄甚至生理的年龄还年轻，但是人生没有了斗志，没有了意志的一种自我信心，忧使人老。他的衰老会从心理的层面到心灵到身体方面到身体的各种机能状况，这是更大一个影响层面的。那死呢？好，人啊，关于死，生有生方有死，而生的开始，所以我们一般讲说，当这个出娘胎呱呱坠地一声啼哭，四象打开之后，四象一开，呱呱而啼，四象一开，落地为人之后，基本上就是迈向死亡之路，迈向死亡之路。所以有生即迈向死之境。那生死大事，人会不会恐惧啊？会啊，会有畏惧，会有畏惧。所以曾经有一个是墨学老师告诉我说，方东美教授是一个华严哲学大师，那他穷毕生之力就是钻研华严哲学，到了老年之时才皈依三宝成为这个广清老和尚的座下弟子。那当他罹患重病的时候呢，他先就请教了广清老和尚就说我要怎么来死，来面对死亡面对死亡。那在儒家的这个意境里头呢，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是舍身取义，所以都什么慷慨赴义而从容就死，这也是个担当哦。所以有些人呢，遇到小的事情就什么惊慌失措了，更何况是生死大事。然后死后的世界呢，就于凡夫的众生来讲， 是了无知之的，对不对？不清楚的。那大部分是从一些有些人濒临死亡的经验，那回来诉说说死是什么一回事，但是那宗教是别人的经验呢，自己的经验还没有达到，会不会有恐惧？会呀、啊，哦，然后世界上的一切悲欢离合，悲欢离合太多了，连的都是什么热苦，是不是？热什么？热即会什么生悲？我们不要硬邦邦的跟经文来相应，我们先要走立一个什么人生佛教的境界，对不对？哦，有人间佛教，也有什么人生佛教，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把什么佛教不离世间法，佛教不离世间，佛教不离人间，而且要我们的跟我们的现代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因为墨学是圣严法师的座下弟子啊，在那个就是墨学的三规五戒亲政师是圣严法师。那在他开示的时候呢，他说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在佛教的无论是戒律上面，我们是这个杀盗淫妄酒里头第一个是不是不邪淫，那正义正淫是不是可以跟自己的配偶啊这样的一个啊夫妻这个周公之礼啊夫妻之道。那如果说现在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了，改变喽，那没有婚姻之实住在一起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有哦。然后呢结婚之后住在同居在一起的好像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多了。我曾经有个同学啊，好可爱，老是在这个什么子夜时分啊，那传一些好有时候很有发人深省的隽永的一些文章啊，或说相关的，虽然说戏谑谈笑风生戏谑之语，但是啊其中蕴含人生的哲理在。他说现在啊没有结婚的人住在一起的比以前多了啊，没有婚姻关系的人，男女没有婚姻关系，但是同居在一起的人比以前多了。那有婚姻关系的人呢，像有婚姻关系的人呢，可以长相厮守住在一块的，倒是比以前的年代什么少很多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时代的一个变革，时代的更迭的一个社会的氛围啊，也是他不可这个忽视的存在事实。所以一般呢，如果说我们不盈利要正义的话，可能现在把它的层面扩充到什么要忠于你的什么跟你相处同居在一起的男女伴侣，对不对？有时候可能要把这个推而广之了。那如果说我们要戒除酒呢，好像可能把它推广到什么一些烟害呀，对不对？还有毒害呀，吸毒啊，是不是？所以要跟社会的脉动做结合，哦，所以现在是人间佛教，但是墨学觉得人生佛教跟你的生活的生命运作，跟众生的生活的整个的环境氛围，一正庄严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外在的环境、社会的习俗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一个佛弟子应该负有一个什么振聋发聩晨钟暮鼓的功能啊，要重大作用作为。所以本身呢啊，我曾经有这个应用过说曾国藩这个清代的名臣啊，他讲过一句话说，风俗之厚薄，续乎一二人心之所向啊，所以这个还是集众人之志啊，集众人的力量应该可以把社会风气往好的方向来推，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有正面的帮助，不然正确人生看法偏颇了，你要他走在正途上，那价值观也偏颇了，他怎么去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呢？哦，好，所以我们基本上这边来讲，就说我举个例子说，可能哦，他这意思说要存一满劲， 扎扎实实的，扎扎实实的，不能有丝毫折扣的，是个犯客，不了一半啊，都是不如理不如法之后，也什么不圆满的。所以他这样说。那这个呢，还有很重要说，离诸自然，就说因为有我们有什么有五识，对不对？色受想行识，对不对啊？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所以我们说一般人呢，除了说外在的一种生理身体的这个表现出来的反应之外，其实啊，其实我们心里的煎熬是什么更严重的，更严重的。所以诸事自然，你看我们的神识，我们心里的想法念头，那才是可怕的。为什么？为什么？虽然念由心生，但是有其心事。所以在那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跟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应答之间啊，就唯识学的眼光的立场来说，有一句话：念念成形，行皆有事啊，有事哦。他未必要这个有人，这个这个我所哦，才有这种相关的产生。那这个事的自然，它什么？有时候不是什么，不是行诸于内，表之于外的哦。有时候是暗自在里头来酝酿，然后萌发，然后来运作茁壮成长，然后再来什么泛滥的，对不对？那泛滥之后就什么爆炸，是不是？好，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有时候什么，有时候他忍忍忍，而且有时候说什么我同学讲一句话也蛮不错的，他说家中 无伟人，对不对？家中无伟人。那我默许把他还有一句话来跟他呼应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是什么经文各不同。那经文各不同之外呢，经文有它的什么长短篇幅，对不对啊？内容不一样之外，还有它的篇幅的长短，有些是长篇小说，有些什么小品短文，是不是各有差别？但是终究是什么烦恼，烦恼之所在啊，大家认同吗？哈、哦，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你说这种会显现出来。当一个人如果说他很多的不愉快，很多郁闷纠结，快雷疑心，到了一个临界点爆发之后，那太可怕，是不是一发不可收拾哦？所以离诸，离诸自然，就是说你能够避开这种什么，当他慢慢的平息，而不是什么火上加油，不断的酝酿串联，拿来这个并发出来。不待时节限令脱苦恼，我们叫什么？不待时节，即使学习，即使修行，即使来脱离上面的种种痛苦，我们什么？第一个，把握当下，把握当下，这样了解吗？把握当下。然后呢，只要说你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信佛陀世尊的正知正道的教诲而行，正知正见正法而行呢，就可以什么脱离我们人世间一些苦恼哦。然后让你的知见通达，自觉正知到一个什么一念迷一念觉嘛，迷一觉之间再一念，让你能够有一个修行，然后进入一个智慧的解脱啊、哦，那这个呢，这个可以引导我们这么做的，就是一个什么善知识，是我们个良好的什么良师益友，是引导我们契入佛之正见、佛之之见的一个大善知识，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我们的引导入善道的一个善人，也是我们的好的伙伴们啊，就不是什么不好的一些啊恶师恶友了，也不是的不好的同伴同侪了啊，这边是这样诠释的。但是我这边要补充一下说，如果按照佛陀世尊要求来讲入圣人之境的话， 好，他如果说啊，这是从别的经典来引述的哈，大家做个参考啊。如果说你们有觉得说入圣门之流，你们要像说虚头环很不容易呀，对不对？虚头环、狮头喊、阿那喊，对不对？出国啊，这个一流出国，然后二国、三国圣人哦，都很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也是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以佛陀这是以别的经典的一个论述啊，可以证到四果的无学位的这个阿罗汉啊，才可以当众说当善之事。所以我们这边讲说，是不是可以自觉正知？有没有？就这个意涵在，这样了解吗？好，那如果说因为到了那个圣人之境，就不会退转了啊，圣人之境好。那再来呢，我们要谈的是说。再来，如来甚众善业成就，直指甚意无有邪业，上下和睦法法成就，如来甚众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之见成就。甚众者，所谓四双八倍，是为如来甚众应当恭敬成事理顺，所以然者是福田故。好，我们这边讲完就赶快把它就是做个圆满，然后进入别的章节，今天还要带入那个修行的相关的章节啊。好，我们这边说如来甚众，那这边甚众呢我们在别的这上的佛说阿弥陀经里头也有甚众一词，然后一般像现在的这个真一阿含经的真就是真一阿含经啊，真一阿含经里头有如来甚众的甚众，我把它爬述一下，就是整理一下，跟大家做个报告啊。那么甚众呢，我们说声闻缘觉菩萨佛之圣者佛之圣人，圣者人众也就说声缘觉啊菩萨佛呢都可以统称为甚众，对不对？像佛说阿弥陀经里头，我们现在我跟他做个呼应啊，你看好，我们先从这个佛说阿弥陀经里头他说在这个呢净土教就说就是净土法门里头了，尤其佛说阿弥陀经里头，就是说于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及圣众从净土来引，称为圣众来引，对不对？好，然后有些这个圣众来引土啊这是无量寿经里头有言说的，所以圣众也有这样的代表的一种说法。然后还有说是什么，如果说在真一阿含经，因为我们现在是真一阿含经里头，对不对？那墨学特别引用真一阿含经里头选四书里头说，须陀环、狮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毗湿佛等五相称为圣众。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在真一阿含经里头，是不是？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圣众就以这个可以做个参照，这样了解吗？以这为参照以这个为参照所以我就概括来举例，以后你们到去读诵其他的佛典的时候，那可能也做个了知那再来呢我们说善业成就，成就善业成就善业，那在佛经里头十善业道经，对不对？好，十善呢你们大家应该有一个概念好，有个十二十善嘛，对不对？好就是天人之称那你们去查一下知道了然后直指顺意好，这边你看直指的指什么就是一个什么朴实正直，然后不矫情不矫情朴实正直。好，这边因为在这个佛教词汇里头呢墨学找不到直指两个字，所以应用儒家学说儒里头云言说福达也者，直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这样子。好，那一个人说我们要一个人的人性的一个表现呢，他是什么朴实正直的，对不对？然后朴实正直衍生而讲，他到最后被什么有了急功好义之相，正义之事急功好义之相。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真正能这个运之于内，行诸于外所以我们说察其言观其行，人言说哉我们听他讲的表里一致吗？我们看他的行止坐卧，对不对？日常举止是否真正的 如理如法，而且什么里外如一，更而尽之是否是个圣徒君子，而不只是做一个表面的乌娘宫姐那样而已啊。所以就说发乎本性，发乎本性的，发乎本性的。所以在儒家跟庄子世界里头就是什么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如果在我们佛家来讲的就是什么主人公主人翁，本地风光本来面目。好，那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呢，也说他的什么这个人呢，哎，他的个性非常的朴实正直啊，非常的朴实正直，然后什么不巧言令色，对不对？也不矫揉做作啊，这是的。好，那我们过来讲的睦呢，上下和睦啊，这个就通跟那个和睦的意就相同了啊，和谐啦，上下相处的人际关系的互动，待人接物人际关系的互动，就是公共关系人我关系啊。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六轮啊，群体关系，对不对？第六轮啊，群体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什么？人情要和睦，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发展有没有帮助？有啊，所以以和为贵，对不对？哦，啊，我们在佛教僧团里头有个什么六和敬，是不是？好，大家可以举一反三，那用你的这个心事呢，可以做个一个连串啊，然后来做一个回荡的作用。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现在讲的 EQ 是很重要的哦。你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哦，在菩萨道的修行上就是什么善巧方便。那善巧方便学佛的人，有时候说第一个除了说顿立自己，然后呢沉浸之心向上提升，然后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言谈即是身口意之外，修正修定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本身在整个跟人的互动之中，学佛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是不是？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啊！证据是哦的一声点头，是不是啊？好像有所悟嘛，是不是？学佛就不要造成人家困扰。所以菩萨道的一个道恨之所在在什么？全球方便啊，慢慢去体会一下啊，体会一下，跟上下和睦有没有关系？有啊，是不是？跟你的 IQ EQ 的这个交涉含容有没有关系？有啊。跟你学佛的通达与否有没有关系？有啊。慢慢去参吧啊。好，那基本上的话我们说好，这样一来呢，如来慎重呢很重要一件，说他要什么戒，成就成就一个戒。我们说戒定慧三者什么环环相涉的，也什么三相都涉，交涉圆融的。戒成就，我们一般说戒定慧，是不是？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来显发这个智慧的产生，入解脱涅槃之境，对不对？闻思修的修慧开展。但是以戒为师，能不能解脱呢？如果三者环环相扣，跟六度圆融的是一样的道理，好戒一样会成就哦，对不对？哦，像说六根交涉圆融，了解吗？我举个例，像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啊？哦，就说你到一个境界之后，一定什么六根互摄圆融啊，堵塞六根互摄圆融啊。我这句话，因为这个在座各位学佛有个次第了。好，应该可以了解哦，可以了解。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要举例一下三昧。好，三昧想听嘛，对不对？好，但是我还是要跟他什么做个解说吧，啊、哦，跟他做个解说哈、哦。你看一下啊、我把资料给他，这是属于禅定方面的哈、哦，禅定方面的。那这个有我一些资料，你们看一下，以后就比较清楚了，好不好？啊、哦，那。再加强印象，平常时常听啊。那我这边还给他用那个黄色的底衬的一个 color 啊 ，Samadhi 啊，就是三摩地啊，三摩地这是音译啊，三摩地。 那么这边我有用这个比较这个粗的字体吧，等时定镇定，有没有？等时定镇定，我现在把它打 mark 的打标的这个地方，等时定镇定啊。那最重要就是什么？它很多名称啊，什么定义啊、调直定、振兴行处啊，我们就比较 popular 比较常用的接触到的等直定镇定啊、三摩地啊，这些大家有个概念。将心定于一处或是一个境地里头，一种安定的状态，对不对？ Samadhi 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底下呢，我又特别把它打 mark 啊，标列出来。在佛典的诠释里头，它有什么等持？那这个等持呢，可能要说，因为有些智慧我们啊白纸黑字知道它的这个字，但是它的意识呢，可能未必非常的了然啊。那这边等呢，就是什么离开心之什么浮尘。好，我想钓局什么，我上次有解释说好像什么水桶一样挂在半空中，有没有忐忑之心，七上八下，是不是蹦蹦蹦蹦，是不是不安稳不安定？那那个尘呢，昏昏沉沉，昏昏沉沉之后身心疲惫，身心疲惫，就什么入什么入睡眠之境了，对不对啊？入睡眠之境了，所以没有入定先什么先睡着了，有没有这种状态？有哦。所以当一个人啊身体状况并不是非常好可以掌握的，那昏昏沉沉的时候，吊觉的时候，那时候要不要硬把它压下去？可能自己要调试一下啊。如果是你真的很累了啊，所以那个牧师有参加那个禅修的那个研习的有个机缘啊，那我发现就说早课是在四点，大概四点二十吧，然后有些那个师兄呢，哇，三点多就起床，起床之后他什么不离床铺哦，就在床上打坐静坐。那我曾经请教因为简凤居士是这个禅宗名家啊，然后实修实行，那有实证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境地，那我请教简居士，我说他们一大早哎，哇，不离床铺，也没有先去盥洗，那起身把这个周遭的东西收拾一下，就开始做禅定静坐了啊 ，meditation 了。然后简老师说，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心里比较清净嘛，杂乱比较少，那心要摄心一处的这个掌握性也比较高哦，所以。这个墨雪说：“哦，他们一大早起来，也没刷，也没洗脸，然后就坐在那边了。那我想说，我妈妈念佛的时候，一大早起来一定什么啊，沐浴啊，啊，盥洗完毕才来口诵弥陀嘛，对不对？然后来礼佛敬佛。那时候他一起来就静坐，也能有他什么心比较没有烦恼杂，没有杂绪嘛，不会杂念纷飞。一进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谈到什么心都会什么。”游走多方了，是不是就飞出去了啊？打个招呼，你昨天睡得好不好？哇，我都做梦连那个这个是美梦，这个连床还是噩梦连理，还是 nightmare 有没有哦？都会谈了，那可能就分心了啊、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吼，像说我们在阿含藏里头，我们发现说佛世尊他什么世尊他苦口婆心的，然后什么哇不厌其烦的。一个一个慢条斯文的有条不紊的来为众生什么解说怎么来修什么来对治的方法。所以我们说佛陀是个什么大医王，是不是大医王会对治众生之疾，然后有些众生之疾呢是习性之所为，所以冰冻三尺非什么一日之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要修行正果，我们说滴水穿石非一夕之功，是不是？既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你的习性，有你的相关的这个烦恼根气的这个树因缘在，那如果说你要把它突破，除了经济努力之外啊、也要什么功夫，最少要成片，然后到什么你是无碍，事是无碍。当然禅宗法门是有时候是顿悟之门嘛，哦，有它明心见性， 但是也是积了多少的努力哦，哦，也是积了多少的努力。那电光石火，对不对？一刹洞开心门呢、啊，啊，明心乍现呢、啊。所以习性之养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如果说你可以把它开花见佛，好，也是要我们，而且在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个啊物欲横流、多言纷扰的社会的众生，对不对？你要滴水穿石，尽一力，尽其功，得其圆满。滴水穿石，亦非一夕之功啊！好，那么想说等时呢？哎，等我们看，总要离开什么调举昏沉，是不是？得一个什么平等安详？就说你的心是平和的，然后你的什么无差别的，是不是？你心静的。所以我上次说人呐、啊、有好逸人之短，是不是？对不对？说东说西，对不对？说你我说是非，是不是？我们说喝咖啡聊是非，是不是？一人长短，一人高低，是不是？大小分别七，大小分别，是不是？哦，到最后就是什么？因为自己有什么？有一种什么？分别之心。如果套句玄句，现在的话来讲，自己什么修养、学识各方皆不足，然后目中什么无人，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从小都好喜欢看天文方面的相关的论述，或者说 video 影片。我觉得有时候说，我们在阅览这个浩瀚无涯的宇宙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会像中国诗人所讲的“渺沧海之一粟”，有没有？我们是多么的渺小。然后接触佛典之后，真的人啊，在这个芸芸众生里头，真的有时候真是千重虚怀肉苦。先把人间事的一个本分，真的要把它先做好。然后在一些得恨者来讲，我们是何其的渺小，是不是？好，那再来呢，我们说持呢，哎，这个讲得更明确了。既然前面离开了，你才能什么摄心一处嘛，对不对？维持一个什么专一的境地。所以他这边都讲得很明白了，将心专一一境之意，将心执一境而不散乱之状，称为什么心一境性，叫持。好，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拉回来了。好，我们现在拉回主题来啊、哦、基本上我们看说好等持，那些智慧成就、解脱成就、解脱之见成就，这边都是这个解这个成就之说啊，就说你已经到了什么啊烦恼束缚的解开了。所以我现在把解脱还有解脱之见，是解脱之见身，就是解脱之见的意识，它是五分法身之一，我就把它统一的来做一个什么描述啊，统一描述。好，这个我们讲完之后啊，我们就下课休息啊。那么解脱呢，就是什么解放，解放啊、哦！那有机会呢，就是说圣严法师这个有一本论述，所以解脱道的，他就是用现代这个生活观点，这种自由的一种解放式的一个论点啊、哦、来做诠释啊，大家可以做个参考。那个册子小小的啊、哦，不厚啊、哦，不厚，然后篇幅也不大，可以参考。他用现代的生活观啊。跟社会契合的现象的解说，也是很有现代的思维啊，但是跟佛的这个本意是可以来呼应的，来契入的啊。那么解脱就是烦恼中解放，然后超脱迷我迷苦之境啊，就是离开这个娑婆的一种烦恼障，各方面的啊啊人生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障啊，又称什么度脱啊？广义就说，广义来讲，我们一下广义，你看，摆脱世俗的任何束缚。对，用现代话来讲，我想后面这句话我特别把它也把它引用进来，就说把它 mark 出来，就说好，摆脱什么广义的哦。你现在对于多元化的社会，我们用广义来说，真是很恰如其分。摆脱世俗的任何的束缚，以宗教精神上感到什么自由，对不对？轻松呢？轻松为什么？放开了，是不是？放开之后你轻松了，慢慢会把事情什么 放下了，放下之后才会什么看破。现在人就是把自己绑得紧紧的，捆的用很多很多的什么哇麻穷麻做的那种好像那个拔河的大缆绳一样，把自己捆得紧紧的，层层复复，复复层层，那自己都不知觉。所以你看哦，让自己自由吧，解脱自己吧，解放自己吧，就是把烦恼的束缚开始的放下放开。好，但是这个要不要经过修行的过程？要啊，空口说白话使不上力的，对不对？很多方面还是要实修实行。所以我说读诵经典呢很重要，说你知道佛的教诲的本意是什么，他教你怎么去面对，来对治它，来怎么来第一个化解它，然后把它什么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这才是重要的哦。然后呢解脱之见呢，我们待会会讲，所以我这边有说摄影法师解脱之道，有没有？好，可以去啊参考一下啊，蛮不错的，而且篇幅又少啊，但是字字珠玑，对我们的修行跟结合现在生活生活观呢非常有帮助。那解脱是解脱之见身呢，就是五分身之一，也就是解脱之见啊，都一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这边五分身，我这边特别说出来啊，把五分法师又 mark 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啊，你看五种功德，五种功德法来成就佛身，就成就法身啊，叫五分法身。然后第一个有戒的，第二个有什么定的，第三什么慧，是不是戒定慧？那很重要，在第四个解脱，如来之心身解脱一切系缚，谓之解脱法身，即内盘之德也啊，内盘之德。那有个自信三德，知道吗？知道吗？不晓得，回去查一查好不好？查一查哦，好，自己查了，然后有自己动手的机会，眼睛又看到了，是不是？然后心里用到了，就不会忘了啊。好，那解脱之见呢？这边你看，知疑识解脱，好，解脱之见法身，获得智。啊，这个我们有先得智获得智啊相关的名称，你们去查一下啊，那自己有历练的机会。这个次第呢，我们说啊，我们前面所讲不是一个戒定慧吗？解脱，然后解脱之见吗？这个是环环相扣的，有它前后的次序的。所以由戒而生定，由戒而生慧，由慧而什么得解脱，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慧呢，慧的则解脱，我们说渡河之法，是不是啊？然后渡什么？到达智慧彼岸，是不是啊？智慧然后到达彼岸，是不是？所以这边有他的彻底修解脱，而有什么解脱之见啊？是这样的状况啊。好，好，那我们这边知道清楚了，我们回到本源处啊。好，我回到本源处。好，所以基本上呢，到这边就是解脱成就。啊，经过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边有邪业，你知道吗？什么叫邪业？不好的什么？不好的什么？邪业有没有时常看到？我特别有 mark 标出来，有没有？邪业有没有看到？有哈，有看到吧？好，那邪业知道什么意思吗？邪，不好的嘛，不符正道而行嘛，对不对？啊，邪什么？由贪嗔痴而起的不正的身业，杀生、不逾矩、邪淫等事。那正业就是跟这些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好，那杀生呢？我们想说，杀生为业的有没有？卖什么鸡鸭的啊？那他不是现在比较一种啊？我想就以人史观来讲，不是有些这个电动屠宰场有没有先电几天电几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很多这个传统市场还是什么，在基隆里头把鸡杀出来拉出来，然后什么当众宰割，有没有？那昨天我有听到一个那个这个师姐，她说在佛教的称谓里头哈，佛教称谓里头尤其是出家众啊，没有师姐这个称呼，只有师兄师弟哈，大家知道吗？对不对？知道哈？她说比丘比丘尼， 他们之间的称呼是师兄师弟哦。啊，了解，好。那么世俗啊，这样很多在佛教领域里头哈、啊，好，就是在居士之间呢哈、啊，都有这样比较这个方便的称呼了。所以我听他讲说，他前天看到一个就是宰杀了之后啊，不是要用那个什么像猪血糕一样嘛，叫鸡血糕，那把它这个脖子切了断之后，那个鸡还是会跑啊，对不对？他抓着它，对不对？按着脖子，按着翅膀，两个翅膀一捏，然后按着脖子就把它那个这个血这个滴滴而下，对不对？啊，就那么转圈圈，有没有？就是在滋润那个什么肉米糕饼一样，有没有？那个肉米那样，哦，那个残忍不残忍？残忍啊！所以我想想说，同理心嘛，说假设角色扮演，换个立场，如果他不是抓着鸡脖子，硬撑着他翅膀在边使弄，这样来回滴洒在这个肉米盘中肉米的那个人，而他是那一只鸡的话，他会作何感想？对不对？所以这个情景你一听到，真的，我们有时候要同理心，不止人的同理心，对众生都要一种什么同理心。同理心的产生，第一个我们说四无量心，第一个是什么心呢、啊？啊，讲过了哦，慈心嘛。慈心是什么意思？给人安乐嘛，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他的对象被他宰杀，然后呢，他还知觉、感觉、痛觉都还在的一个鸡的，也是他的色身嘛，对不对啊、哦？也是他身体的时候，然后这样子，所以这个情景讲出来真是有什么不忍人之心。所以君子愿庖厨，应该也是这个道理吧？不忍人之心啊、哦，所以也是可以前后呼应的。好，那我们先解释到这边，那后面一小段我们下堂课一开始就先把它圆满哈。好，谢谢大家。